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病逝，其实喺佢病逝之前，我哋代表构书网咧，本身就系录制咗一集嘅节目啦，系由木宇介绍佢嘅作品，特别系对今时今日离散港人嘅启发。咁我自己就唔系研究文学啦，但系喺我哋即系国际关系嘅角度咧，米兰昆德拉依然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名字。喺我读书嘅时候，佢嘅书亦都系现代历史嘅一啲参考书。佢前期嘅著名作品啦，《消亡书》啊，《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啊，即大家未睇过都会听过下个名嘅。基本上系充满住时代背景。嗰个时代就系讲紧捷克嘅布拉格之春，即系1968年被苏联出兵镇压前后捷克人民嘅生活。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就系一个统一嘅国家啦，英文就系 Czechoslovakia。当时苏联咧就系佢嘅太上皇啦，咁但系捷克斯洛伐克嘅共党咧，理论上就可以自己控制自己命运嘅，理论上。于是68年嘅时候咧，佢哋嘅开明派杜布切克咧就搞咗改革开放啦，用今日嘅术语啦，咁啊最后就系被苏联派军镇压。当时苏联嘅领袖布列日涅夫咧就有一个有限主权论，就话呢一扎卫星国虽然名义上你哋系独立主权国家，但系你哋嘅资源其实都系嚟自苏联嘅，咁所以你如果唔行我哋嘅路咧，咁我哋系有权去干涉。杜布切克喺冷战之后又复出翻，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奇迹，下场系比56年匈牙利嘅纳吉好好多。而本身捷克喺成个东欧阵营入边文化水平系相当高嘅。喺佢受到共产党管治之前咧，佢本身喺成个欧洲嘅地位，特别系文化嘅地位咧，当然系远远高于苏俄。而捷克嘅作家啦、文化人啦，亦都系好睇唔起苏联时代好残暴嘅管治。所以喺米兰昆德拉前期嘅作品咧，就好似同哈维尔等等嘅捷克作家一样，都系高度批判极权统治啦，讽刺时弊啦。去到最后，佢亦都系流亡去咗法国嘅。喺佢流亡法国之前咧，其实佢仲系相对乐观，认为喺捷克斯洛伐克内部嘅一啲改革思想，虽然系被布拉格之春入侵而去表面上压制，但系人民并唔系冇改变嘅希望嘅。但系自从佢离开咗捷克，去到法国之后，作品越嚟越难读啦，越嚟越哲学性啦。咁当然啦，就去咗另一个境界啦。咁我哋请文学出身嘅木宇去分享啦，其中就系希望解读翻喺佢前期同埋后期作品嘅分别啦。喺佢变得作品哲学性咁丰富嘅时候，会唔会又牺牲咗啲现实世界嘅指涉啦？而类似呢一类作家，佢嘅心路历程，通常人生可以点样去理解？分几多个阶段？而我哋今时今日见到离散咗嘅香港作家，去到几十年之后，如果成为咗殿堂级嘅人物，又会唔会去到晚年都有米兰昆德拉嘅改变呢？
在做本集字幕的时候，我们收到最新消息，米兰昆德拉在巴黎逝世，享年94岁。昆德拉是我们一代文青的启蒙，都是写作路上不得不碰上的难关。在2014年的时候，他出版了最后一部著作《无谓的盛宴》，如今盛宴落幕。我们以本集节目哀悼昆德拉，一位来自捷克流亡法国的文学大师。
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有一些东西突然被剥夺了应有的意义，或者在秩序里面的既定位置移开，就会引发我们的笑。这两句说话是来自米兰昆德拉的《消亡书》，也是我今天会和大家分享的其中一本书。早晨，欢迎大家来到今集的坚尼读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木宇。见到今天都是这个我的 DJ set， 即是代表没有嘉宾，今天就是由我来跟大家分享米兰昆德拉。以上刚刚那两段的 quote 是来自米兰昆德拉的《消亡书》。《消亡书》这一本书都影响了很多的流行文化，我们记得有王菲的《消亡书》，五月天的《消亡歌》，都有张敬轩的《消亡书》，得到同样快乐，彼此亦有沮丧，后面就不识唱了。咁仲有文青最爱的《My Little Airport》，你对我讲过一个昆德拉的故事。 昆德拉其實都算是跟村上春樹一樣並列是文青之神的了。那到底這位師兄是什麼來頭呢？那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昆德拉呢？我們可以由他的生平開始講的。昆德拉在1929年在捷克出世，現在已經94歲了。因為在上個月的時候，台灣都有上一部昆德拉的紀錄片，這個紀錄片呢就講到這位紀錄片的導演呢就是一個昆德拉的粉絲來的，咁所以佢就千方百計想揾到阿昆師兄啦。咁但係咧，佢發現要揾到呢位師兄係非常之困難嘅，因為咧昆德拉其實咧喺拍呢部紀錄片之前嘅十年咧都冇公開接受過任何嘅採訪，咁都唔知佢喺邊度啦。佢又忽然間會寫一本書出嚟，然後做完本書之後咧又唔見咗人咁樣嘅，所以其實佢係好神秘嘅。咁但係當呢位師兄咁神秘之前咧，佢嘅生活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嘅。昆德拉的寫作是一直圍繞著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這個自由運動是以蘇聯的坦克開了進去捷克作結。1968年的時候呢，昆德拉已經差不多40歲了，但是呢上個世紀的40歲呢其實是血氣方剛的，就好像香港的青年文學獎，青年的定義是40歲以下都是青年的，所以其實 Simon 都是一個青年來的。那呢就話說呢，昆德拉呢就在捷克的時候呢就不停地去寫文章去鬧這個蘇聯共產黨，就鬧到呢他被全面封殺，不可以教書，不可以公開投稿，即基本上他在這個的公開的名單裡面是 cancel 了的，是不可以再出現的了。於是呢他就是真是榮登這個的禁書作家啦，他直到1989年蘇聯解體之後，他的作品才可以在捷克或者是在蘇聯的那一堆的衛星國，包括蘇俄羅斯自己做出版的。但是在這一段被禁止的時候，昆德拉去了哪裡呢？就是其實1975年呢，昆德拉就公開流亡了去法國啦。而去到法國的時候呢，就出了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譬如是今天會講的《笑亡書》啦，个名好难背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啦，仲有包括《不朽》啊呢一对嘅作品嘅。咁其实咧，昆德拉就喺台湾、香港嘅大学或者系文科或者系文青之间系超级超级红噶啦，佢系个文青之神嚟嘅。即系如果你至少都要背得出呢一个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嘅呢个书名啦，然后讲一讲入边嘅唔同嘅角色啦，先至会被 approve 成为一个文青嘅。虽然我都唔知点解。大家咁中意村上春樹同埋昆德拉啦，咁所以其實我都係由大學開始睇昆德拉嘅，咁一路睇一路睇睇到而家啦，睇到我自己出咗書之後咧，就忽然間覺得，咦，昆德拉好似有啲議題同我差唔多喎，因為其實佢都係寫離開原本嘅地方啦，跟住用其他嘅語文嚟寫作啊，然後又離散啊，身份認同啊，民族主義啊，好，再講落去就會瞓著噶啦。咁總之其實我就係2022年初嘅時候，我連續睇咗昆德拉應該有10本書。之後就不斷咁去 share 啊，寫書評啊咁樣樣，所以今日都有信心同大家分享下《笑亡書》係講啲咩嘅。咁但係咧講《笑亡書》之前咧，我就會想分享一下點解會講《笑亡書》。就話說我呢個節目其實係講一個嘉賓，然後就我自己就 solo 一集。咁我會想做嗰個 solo， 其實係同嗰位嘉賓係有對話嘅。就好似之前講薩拉馬哥嘅《死神放長假》同 William 嘅《十年後我還在寫遺書》係做一個並置啦。我講《笑亡書》其實係想同上個星期 G 哥梁利之嘅嗰一本《樹的憂鬱》做一個比較嘅，因為其實我發現呢兩位作者佢哋嘅聲音係好突出啦，佢哋都會係咁去問問題嘅，即係佢成日都寫到一半嘅時候就會問點解會咁嘅，或者係香港人而家點解會搞成咁，我哋離散咗之後會做啲乜嘢？咁係有一個問題，然後故事前進，就好似 G 哥所寫嘅日常同埋運動之間嘅嗰個拉扯啦。就算係 G 哥去攞咗上星期講過，佢攞咗一個台灣嘅文學獎嘅大獎，叫做《僅存者手記》嘅嗰一篇文章，都被台灣嘅評審認為係香港版本或者係 G 哥版本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啊。所以講到《笑亡書》呢一本書，就會覺得其實係可以同 G 哥做一個對比。我成日都覺得香港文學係要揾到同外國文學對話嘅空間，有一啲可以比較嘅書，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嘅好自由市場地，令到我哋寫得越嚟越好嘅。咁樣呢個係我嘅 idea 啦。《笑亡書》呢一本書係分咗做7個嘅短篇到中篇嘅故事，然後呢7個故事都係以笑同埋遺忘做貫穿嘅，就好似啱啱開始嗰段 quote， 我哋永远都会喺2019年之后都记得嘅，就系人类对抗权力嘅斗争，即系基于益同遗忘嘅斗争。大家都真系一定系咁 call 呢句嘢，因为千祈唔好忘记啊嘛，香港人。但系咧呢一本书入边有一个特别嘅位置，就系佢虽然有好多呢一啲嘅金句可以 call， 但系其实佢个结构系好完整嘅。如果大家熟昆德拉啦，一定我哋嘅观众都会有文声喺度，就知道昆德拉系好中意音乐，佢中意巴哈，又中意赋格嘅呢一种嘅形式。而呢七个故事其实都系一个回环往复嘅形式，可以话其实系有笑啦，同遗忘啦，包括住阿昆师兄对于笑同遗忘咁多嘅反思咧。而呢七个故事都系围绕住呢个笑同遗忘嘅，所以我哋可以话系一个主题嘅各种变奏。咁因为时间所限啦，我哋今日其实净系可以分享呢一本书入边嘅其中一个 story， 但系我觉得呢一个 story 系好适合同大家，尤其系未睇过昆德拉嘅书作为一个分享嘅。咁点解咧？呢个故事叫做《天使门》啊？咩叫做天使门咧？佢就系讲紧呢一个短篇小说里边系由两个故事做并置嘅。其中一個就係講緊兩個認真撚女學生喺度研究咩叫做喜劇，因為佢哋喺大學要 present 啊，佢哋就要喺度研究一個喜劇，然後講咦點解會咁樣嘅？咁昆德拉就將佢哋寫到好純真啦，好無知啦，即係好似我哋未考 DSE 之前一嚿雲啫，為咗讀書入咗大學之後就覺得哦，我要解釋咩叫做喜劇啊，咁我哋只可能夠笑啦。於是呢個係其中一個部分。另一個部分其實昆德拉是寫自己，我覺得那個位置是很有趣的，他的非虛構成分是很重的。他寫什麼呢？他就是寫剛剛我們講到布拉格之春和蘇聯的坦克入捷克在1968年，而昆德拉是1975年才到法國的。好，其實這個位置是很黑暗的，即是黑暗是什麼意思？即其實是不知道這七年發生了什麼事的，因為他不可以投稿嘛，又不可以公開去教書，又不可以發言。所以到底昆德拉在这七年做了什么呢？昆德拉在这个故事里面又写了一些，他就是说因为没办法公开投稿啦，又要搵食啦，那怎么算呢？他呢就因为那时候已经都40岁啦，那40岁怎么都会有很多编辑朋友。有个编辑朋友就跟他说，其实呢你又没办法公开投稿，但是都要吃饭的嘛。我们的报纸呢有个星座专栏，不如你寫下星座啦，咁樣樣。於是昆德拉就喺呢個嘅共產黨旗下嘅報紙裏邊做佔星師，一做就做咗七年。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位置嚟嘅。昆德拉就寫到啊，喺被逐出工作崗位嘅呢幾年裏邊咧，佢幫人批過幾千次嘅星座命盤啊。佢寫咗一篇關於星座嘅長文啊。之后的每一个月呢，他都会写一篇他觉得是很蠢的短文，分析十二星座，还自己画了一些金牛座、白羊座、处女座、双鱼座的插图。其实稿费真的少到很可怜的，而工作本身是毫无趣味，一点价值都没有。这份工里面呢，只有一样东西好玩的，就是昆德拉本人的存在。一个在历史上面、在文学课本上面、在电话簿上面被人涂了名字的存在，一个已经好像被官方宣布了是死了的人的存在。而令人驚奇的是，這位死了的人現在是化身轉世，向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幾十萬青年去講、星座其實是非常偉大的，你們的命運會怎樣發展的。剛剛講到笑忘書的這個故事有兩部分，其中一部分就是講去做占星，另外一部分就是講那兩個認真的女學生。除了他個人的故事之外，為什麼這個的占星的故事可以跟那兩個女學生撈在一起來寫呢？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我哋广告之后翻嚟再讲笑忘书嘅故事。
系边个去定义异端、邪说、妖言惑众？街坊众神是一本由香港社会底层出发，以公众舆论的角度梳理香港复杂而多层次的历史。香港存在着各种来源不同的宗教，但是彼此之间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重大的争执，可以说是19世纪以来一个重大奇迹。街坊众神以街坊围炉八卦的角度走入12位奇人异事的原木日常。
Kenny 地球频道已经突破了30万订阅了，我们除了有香港特区的观众之外，还有英美澳台加等等的观众，集中了在关心社会的高学历人士。 如果大家有任何工商合作，请与我们业务部艾伦莫经理接谈。如果大家有任何活动、社福活动、任何慈善活动想透过我们宣传的话，亦都可以透过我们一起同大家推动。
什么叫做笑呢？为什么人会笑呢？人是对着荒谬的东西才会笑，还是其实是对于啱心水的东西才会笑呢？欢迎大家来到第二节的坚尼读书，我们刚刚讲到昆德拉的笑亡书。在前一 part 里面，我们分享了笑亡书里面天使们的这一 part， 我们刚刚讲到昆德拉自己流亡之前去做了七年占星师的故事。但是在另一 part 里面，我觉得是贯穿整本书其中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就是昆德拉去形容为什么人会笑呢。他觉得其实是笑是属于魔鬼的。为什么呢？因为天使是属于秩序的。而当我们见到有些东西，譬如移了位，好像我记得上次我讲萨拉马锅的时候，盲目这本书跌了下来，人的本能反应是笑的。因为他这本书 suppose 在这个位的时候忽然间移了位，我们就会觉得哇，不啱，不啱，这件事是来自魔鬼的。所以昆德拉将笑分了两种，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很荒谬的笑，二就是天使的笑。什么是天使的笑呢？因为有秩序的人其实是不会因为一件事移了位而笑，所以昆德拉就写天使会模仿魔鬼的笑，所以那种笑本身就已经很好笑了。是不是很玄学呢？毕竟他做占星的，但我们要分析一下他讲什么。其实他讲的是苏联共产党的那种的控制，所有东西都很有秩序，集体就好像一张乐谱那样，所有的音符都有各安其位，才有一种很宏大的感觉。而宏大的感觉贪心到连笑都想去拿了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做一些官方的笑话，或者一些官方的幽默感。而那样东西本身是很奇怪的，就好像我们没办法想象一个官方的栋笃笑一样。除了官方本身就已经很荒谬，好像栋笃笑之外，我们没办法去想官方的人去找一个栋笃笑的人在这里，然后帮他们讲好说话。因为这样东西是涉及到黑色幽默的。而笑亡书其中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就是他整本书都贯穿了很多很多黑色的幽默的。无论是天使的笑啊，还是魔鬼的笑啊，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到底是轻啊，还是重啊，到底要是短暂啊，还是不朽。昆德拉其实是很喜欢写不同的对比的。他在写的时候，他会停止个人物继续去移动，然后他会跟读者讲为什么他会这样去做事，为什么他会这样去想的。所以我们看昆德拉的书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觉得有一个被邀请成为他朋友的感觉的。就好像有个人在你隔壁跟你讲，哇，我们现在酒吧看看隔壁台的仔仔女女是不是玩得很开心，为什么他会这样去做事，然后就在那做心理分析啊，做行为分析啊，这样。所以看昆德拉其实有一个咦，好像我都变聪明了的感觉的。咁其中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是这样的。他写了一个故事，都是来自笑亡书的，就是讲有一个人，他跟阿妈呢就有一个拗叫。那是什么拗叫呢？就是讲刚刚讲到布拉格之春，就是讲到来自苏联的坦克入侵了他们的国家。这件事非常非常震撼又令人惊恐，所以有一阵大家的脑呢里面根本上是没办法容许其他东西的事物存在的。但是那时是八月，这位仁兄和他的妈妈他们的花园里面有些梨准备熟了。在坦克入来之前的一个星期，这位妈妈是邀请了药剂师来家里摘一些梨，但是药剂师没有来，连声 sorry 都没有说。于是这位妈妈是没办法原谅这个药剂师失约。而这件事呢，这位仁兄真的被他妈妈激到就是癫了。当坦克来到我国家的时候，你还在挂着梨，不是吧？你是不是神经的？而我妈妈就跟他说，不是，那些梨真的很重要的嘛。那坦克是不是真的比梨重要呢？梨又是不是真的比坦克重要呢？昆德拉就成日都会在小说里面暂停时间跟读者去讨论这些问题。所以为什么今天会讲昆德拉，其实是非常之似上星期我和 G 哥的那个讨论。 G 哥的日常运动，他的仅存者手机和雪的忧郁，都是会暂停角色的 movement， 然后停下来跟你说人是不是真的这样去想东西是对的呢？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什么是特别，而什么是不特别呢？这样。这个位置我都想做一个更深入的分析，也都是我看昆德拉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说我们接受这个文学训练，即是入大学的时候呢， 教授一定会跟你讲 showing 和 telling 之间的分别的。咁当然啦，好多教授都会高举住 showing 而觉得 telling 是渣的。咩 showing 呢？就是不直接写发生咩事，用环境啊、人的反应啊、各方各面的一个大环境，而等读者自己去 get 到底发生啲咩事。但是昆德拉是一个 telling 的大师嚟嘅，佢会直接话俾你听，呢个人是咁样谂嘢嘅，而呢个人会咁样去行嘅。然后在 telling 之后，佢喺后边会画一个 question mark， 点解佢会咁样做啊？点解呢个人佢会咁样去思考？而呢个就是昆德拉系作为一个无论是文青之神啦，或者系点解咁多人中意睇，就是因为佢讲俾你听啊，佢就是一个大师，系一个 masterpiece 去同你讲，人会咁样去谂嘢，人是有一个咁样嘅心理机制，于是佢哋会咁样去行。点解人会笑？点解人会想唔记得啲嘢？点解坦克入咗呢个城之后过咗20年，大家嘅记忆会模糊变形，好似我人生中好重大嘅事件。但是好像很多细节都变晒形，而我的 friend 跟我讲，其实可能那时根本没有发生过呢，可能你没有去过现场呢，可能你只是将两三个不同的集会游行 merge 埋一起，成为了你觉得你去一个很重要的事呢。昆德拉是会很尖锐地去问这些问题，而这个问题其实是 showing 可以做到，但是 showing 如果要做到笑忘书讲到这么深厚的东西，这本书可能会厚三倍。而当我们去看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哦，原来有一些在大学教好像不是很啱的嘢，只要用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实是很特别的。这个都是我对于昆德拉的其中一个看法啦。而这件事是非常之像另外一个文青之神村上春树的。我不知道之后的集数会不会有机会给我讲到村上春树啦，因为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在座这么多位观众一定有超過20个人是比我更加熟村上春樹的，因為我看村上春樹是非常之厚，那我今天就只能夠是集中在昆德拉這件事那裡講的。我可以很肯定地說《笑忘書》是一本寫得非常之好的書，因為它對於流亡、民族、身份建構、身份認同和笑啊、遺忘這兩件事是真的渾然天成、融為一體這樣的。我想用《笑忘書》的一段 quote 來完結今天的節目。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剥夺他们的记忆，毁灭他们的书籍，毁灭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历史，然后会有人帮他们重新写书，给他们新的文化，给他们编造新的历史，然后这个民族就会慢慢忘记了他现在是什么样，开始会遗忘自己的过去。至于外面的世界要遗忘这个民族，速度就会更加快，而民族的语言就会变成民间传说一样，迟早都会自然而然地消失。最近在台湾都有很多关于香港主题的聚会啦，可能因为七一啦，可能因为之后又十一啦，咁所以在这一段的空档很多不同香港人的聚会。在这一堆的聚会里面呢，我都听了一句话，就叫做香港人就好像犹太人咁样。但是我是觉得要持有保留态度，因为香港人永远都不会是犹太人，而犹太人更加不会是香港人啦。因为香港人就是香港人，就正如警察不是纳粹禁卫军一样，我会觉得香港人有他的独特性，而这个独特性是应该以笑和遗忘去作为一个思考的主轴的。我们不能够遗忘香港人是什么，但同时我们都不可以遗忘笑，如果不是，我们就会只是行尸走肉地去做一个很机械的、很死神放长假式的那种的官僚，而我们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就要保留着笑和记忆。我哋今集嘅堅尼讀書就嚟到呢度，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